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73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园地、时事评论、残害修炼人现世现报几例、文化频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典故。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2026年1月11日马来西亚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巴打林在野市水晶皇冠酒店举行，21位学员上台交流，分享他们在生活、工作与各项讲真相项目中按照真善忍法理实修向内找的体会。他们谈到如何在不同环境中信师信法，以正念突破困难，并在与同修配合中形成整体助师救度众生的心路历程。来自吉隆坡的艾丽莎于2014年得法，她回忆最初是在公园被宁静优美的练功音乐吸引，进而接触法轮功。在家人的支持下，她将芙蓉新城公园设为新的练功点，并无偿提供家中房子作为学法点。三年多来，她接送同修练功讲真相，不少民众在练功点感受到大法的祥和能量，进而走入修殿。他也分享练功点还出现过多次神迹，比如优昙婆罗花的出现，还有每当临近外出练功却突遇大雨时，只要心中一念希望雨势变小，雨势便很快转小。这些神奇经历让他更加坚信大法弟子是有能力的，只要我们会运用，一切都会为大法项目开道。
2025年圣诞假期和2026年新年期间，新西兰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南太平洋的旅游胜地大溪地岛，在自由市场、汽车站、海边、市中心等繁华地带展开弘法、练功和讲真相活动，向当地的居民及游客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当地最大的媒体大溪地信息报对学员们做了专访，在当地新闻版以法轮功打坐和被镇压为题，以整版的篇幅全面地报道了有关法轮功的真相，介绍了法轮大法以及中共自1999年7月以来在中国对法轮功所进行的残酷迫害，包括中共实施的跨国镇压，在全世界利用外交和经济胁迫对法轮功进行抹黑，让许多人无视迫害保持沉默等等。最后还分享了此行期间当地人急切想学法轮功的故事。
印度法轮功学员2025年12月13日至21日参加了由印度教育部下属的国家图书信托基金会主办的普纳书展，展示了大法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并展出了真善忍国际美展的部分艺术作品。为期九天的书展共吸引了超过120万人次参观，其中青年群体占比超过 60%， 不少精英在法轮大法展位上感受到法轮大法的平和与正能量。萨卡尔媒体集团总编兼首席运营官尼利什·卡雷博士到访了法轮大法展位，并很高兴能了解这一功法，他表示会进一步阅读相关资料。画家古鲁戈文德·安布雷博士对真善忍国际美展的作品赞叹不已， 这些作品由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艺术家创作，旨在展现大法的美好，以及在中共迫害下法轮功学员真实的生活境遇。安布雷博士表示，尽管展馆内人潮涌动，嘈杂喧闹，但在法轮大法展位上，他却感受到一种格外的祥和与正能量。他说自己将继续了解大法，并与学员保持联系。当被问及对法轮大法的整体感受时，他只用了一个词作答：平和。
自2025年12月30日起，美国神韵新纪元艺术团在台北台湾戏曲中心、桃园展演中心及高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接连演出，八场演出场场爆满，多场门票提前一至两个月售罄，临时加开的保留座位也迅速被抢购一空。从跨年夜、元旦到南台湾演出落幕，不少观众选择走进剧场迎接新年，形成台湾艺文界罕见的盛况。总统赖清德致赠花篮，内政部长刘世芳、国防部长顾立雄、基隆市长谢国良、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祝贺神韵台湾首演圆满成功。总统府国策顾问范振修、立法委员吕玉玲、万美玲以及桃园市议员黄崇祯、魏云、陈伟业等人皆于桃园场次致赠花篮表达支持。高雄场次同样获得高度关注，高雄市长陈其迈、市议会议长康玉成、市议员刘德林以及立委苏清泉、屏东县议员郑清源等人到场观赏，肯定神韵以正统艺术弘扬中华神传文化，为社会注入安定人心的力量。观众表示，神韵所展现的不仅是精准、精致、精彩的艺术境界，更是一场跨越语言与文化的心灵对话。有人形容神韵是世界最棒的善知识传播者，有人感佩艺术家带着天命传递神的讯息，也有人说看神韵像是尘封的插头重新插电。更多观众指出，神韵展现了善的循环、巨大的慈悲与宇宙的真理，如荒漠甘泉，让人在动荡不安的市局中重新找回内在的光明、希望与方向。开南大学副校长陈文甲首次观赏神韵，内心充满感动并言，我走出剧场后不只是视觉震撼，而是一份对文化根源的珍惜，以及对人性善良与精神自由的长久省思。原来我们离神这么近，神韵让我们可以达成真善忍的境界，并拥有更好的结局。陈文甲说，神韵通过舞台演出把五千年的历史串联起来，包括从帝制到现在的民主，让我除了感动之外也很有感触。还有活在器官这件事情的主题更让人深有感触。他表示，这些内容不仅凸显中共对人权的迫害，也让人看见信仰的力量。
2026年1月7日至18日，神韵艺术团在肯尼迪艺术中心歌剧院为美国首都及周边地区的居民带来十场演出。华盛顿D.C. 的国会议员艾莉诺·霍姆斯·诺顿恭祝神韵艺术团成立20周年，并在肯尼迪中心演出。他为在华盛顿特区举办神韵演出而感到自豪。1月9日，首都华盛顿市议员、公共工程与运营主席布莱恩·纳多女士给神韵艺术团发来贺信，祝贺神韵成立20周年之际再一次在肯尼迪中心演出。她说，这场充满创意的古典音乐和舞蹈表演深受华盛顿特区观众喜爱。纳多议员为能够予以支持而感到自豪。
美国弗吉尼亚州联邦众议员的国会议员詹姆斯·沃金肖致信，祝贺神韵艺术团成立20周年，并开启新一轮全球巡回演出，再次将神韵艺术之美呈现给世界各地的观众。沃金肖议员说，神韵艺术团的不懈努力彰显了表演艺术在促进联系与文化交流方面的价值。他赞赏神韵的奉献精神，年复一年地维持规模庞大的演出， 并吸引观众。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云南昆明市六旬法轮功学员韩振坤于2025年12月26日被昆明市五华区法院法官李中元枉判五年，并被勒索罚金五万元。这是他第四次被非法判刑，此前三次共遭冤狱累计15年。他在法庭上明确表示，信仰法轮大法，没有危害国家、社会和个人，不构成犯罪。韩振坤今年61岁，原昆明市网球运动员，1991年退役。他与父母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受益，韩振坤一家因坚持信仰屡遭打压，其中他本人三次被非法判刑，共15年冤狱。2025年1月13日，一名司机恶意举报，称车内发现一枚含法轮功内容的 U 盘，警察通过录像怀疑与韩振坤有关。2025年5月20日，他接到警察电话后，主动前往派出所，遭非法抄家，关押在看守所构陷。2025年12月1日，五华区法院对韩振坤非法开庭，仅允许一名亲属旁听。
黑龙江牡丹江市宁安市法轮功学员关连兵先生于2025年8月被哈尔滨市松北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遭非法关押与构陷，所有所谓证据均为伪造。12月23日上午，哈尔滨市道外区法院以视频方式对他非法庭审。近日传出消息，关连兵已被道外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关联兵多次遭绑架关押，曾被劫持至洗脑班强制转化，并被非法判刑五年。
四川眉山市70岁的法轮功学员万武女士于2025年5月13日在家中被眉山市东坡区国保大队长洪维浩等人强行绑架，随后遭当地公检法人员合谋构陷，具体过程外界难以得知。近日传出消息，万武已被枉判两年零十个月。万武曾两次被非法劳教共四年，并被非法判刑三年半。2025年5月13日上午，眉山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洪维浩等人联合东坡区公安分局警察在万武家中绑架了九名法轮功学员，当时万武被关押进看守所。眉山市东坡区公检法人员对他罗织罪名。2025年12月18日，东坡区法院在杭州路非法开庭。
辽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王红玉女士2025年4月3日发真相资料遭人恶搞，被旅顺口区江西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非法关押。2025年12月中旬，王红玉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三年零两个月，她目前正在上诉。王红玉于1977年5月出生，今年49岁，家住大连市旅顺口区。王红玉曾于10年前被非法判刑三年半。
河南汝州市法轮功学员何文霞2025年10月20日被汝州国保绑架，后来送到看守所非法关押。12月18日他被劫持到新乡女子监狱迫害。何文霞五年前被枉判两年。2020年3月22日，何文霞的丈夫常新清遭六年冤狱，出狱回家。当时新上任的汝州市国保队长郝亚强、市委政法委、街道办事处对他轮番骚扰。2020年6月24日，何文霞在外地打工时被汝州市国保队长郝亚强带人绑架，后被构陷到鲁山县检察院，因为身体检查不合格，他被办理所谓取保候审。后来他被鲁山县法院诬判两年，上诉后维持诬判，因为身体检查原因一直在家。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冷漠，修出慈悲，作者北美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8日。在修炼过程中，近年来师父点化我的方式之一，是在我头脑中会自动背诵师父的某段讲法，可能因为背法后记住的法多了些，所以这种点化方式也变得更明显。一天练功时，脑中突然自动开始背师父在转法轮第四讲中讲的一句话：能不能修，全看你自己能不能忍受，能不能付出，能不能吃苦。但当时其中能不能付出这句话中的付出两个字怎么也想不起来，而本来这句话是背得非常熟的一句话，练功后我赶紧去翻书，看到是能不能付出，心里一动，是师父在提醒我付出的不够吗？是推广神运的事做得不够吗？和很多同修相比，我是做得不够，可是我已经在自己能利用的时间内努力做了呀。比如感恩节放假一周，连上两个周末9天的时间，我一天也没停下来做神运呀。那是做法太单一吗？由于我的时间问题，我主要就是贴海报。当时我没有完全悟到师父到底在点化什么，但接下来周末发生的一件事让我真正明白了师父的点化。周六我去一条比较繁华的街道贴海报，快结束时遇到一家牙医诊所，当时我手上只有海报传单，已没有日历了，但日历其实更适合诊所这种地方，因为很可能会被贴上一整年。我犹豫着，是直接进去就放传单，还是回车上再拿日历。车离得不远，但来回也要10分钟，而且也就这一家诊所。我正在用人中的效率衡量着是否值得回去一趟，但突然想到那天师父的点化，关于付出的事，是不是就是看你愿不愿意再多为众生付出一点呢？人的效率原则也不适用于救人的事吧，既然是为了众生，有什么好犹豫的？于是决定回车里取日历。我从透明玻璃门看到前台的两个工作人员都很面善，更加毫不犹豫回车上拿了日历。返回诊所时，恰好医生也来到前台，平时医生多半在后面，很少能碰见。他看到我便热情地问是否需要帮忙，我说是来送一份神运日历，让这个美丽的日历陪伴他们一年。他说：啊，我经常看到神运的广告，但神运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还是在贴海报的过程中第一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马上想到神运演出中主持人说神运的意思就是神舞动之美，于是我告诉他，神运 means the beauty of divine beings dancing。当我刚说完 beauty 这个字的时候，他做出来一个夸张的搞笑表情，说：啊 ,the beauty。 我意识到英文的 beauty 有双重含义，除了美之外还有美女的意思，所以他以为我说神韵就是美女。我赶紧继续说完 of divine beings dancing, 神之舞。当我说完后面几个词后，他的表情立刻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从开玩笑的表情变成了很认真和尊敬的表情。我心里感到震撼，原来这句我们在演出中经常听到的话有这么大的威力。接过神韵日历和传单后，他立刻注意到最上面那行字，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他说他正看一本讲文革的书，提到那时候连孩子都可能揭发父母。我说确实如此，亲人、夫妻、师生之间都可能反目，但那往往不是他们的本意，而是被中共逼迫。他说太可怕了，还好美国不是共产主义。我提醒他，中共现在也在美国做坏事。他很认真地听着，更巧的是，我的包里居然还带着几张中共跨国镇压的传单，就顺势递给他以及前台的两位工作人员。医生看了这张传单，告诉我，我完全相信你说的。我说那是因为你是个好人。 他听了很高兴，当然我会叮嘱他和前台的工作人员关于购买神韵票的事。最后我们愉快地道别，走出诊所，我立刻意识到，今天之所以有这么充分的机会跟医生讲真相，是因为我起了那个愿意为众生多付出一点的念头。如果当时我只拿着传单直接进去，医生根本不会出现在前台，一切都不会发生。师父借由这次经历让我看到，如果心性稍微提高一点，慈悲心更多一些，救人的效果马上就会不一样。反之，即使做了很多，效果也可能不明显。所以师父是在点化我，在推广神韵时，不仅需要行动，还要有真正愿意为众生付出的心，实际上就是慈悲心。那我以前的问题出在哪里呢？仔细反省，我发现自己做神韵时的心态，很多时候是出于一种责任感，觉得作为大法弟子，自己应该这么做，或者必须这么做，因为这是师父的要求，并不是发自内心对生命的珍视和怜惜，不是一种完全自觉的愿为众生承担和付出的心态。早就知道做事和修炼不是一回事，现在才清晰的知道救人的事做得多和救度众生的愿望强其实也不是一回事。当然，救度众生愿望强的修炼人一定会做很多救人的事，只是反过来则不必然。那是什么原因使我不能真正发自内心的愿意为众生再多付出一些呢？我发现它是旧宇宙生命深处一个很冷的东西，那就是对其他生命的不在乎。有的时候表现出来是不动心，自己还以为是修得好呢，但其实是冷漠，知道生命在被毁灭也没有紧迫感，不动心，这还是来自旧宇宙中未思的属性。我们都知道，生命失去肉身可以在轮回中转生，也许还有得救的机缘，可是如果在正法中被淘汰，那就是形神全灭。而这些生命也曾是高层下来为救自己的众生的，看到这一切就不动心吗？那和师父在转法轮第三讲中提到的那几个旧宇宙中不动心的大觉者大道有什么区别？他们很冷漠地坐在那里看着师父救人，却无动于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那几天我真的心里头很难受，就感到那么一种滋味。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我非常惭愧，虽然每年都会努力参与推广神韵，但因为我内心没有察觉到的冷漠，使我失去了许多向世人讲清真相的机会。有时还想，商家大多数店主平时都不在店里，医生也不在前台，也讲不到主流社会的人啊。可是如果我真的带着慈悲正念的场，可能那个有缘的店主和医生就会出现在我面前，就像上面举的那个例子。也遇到过很多表示想看神韵的人，但我也只是叮嘱一下尽快买票，却从来没有想到记下这个店，过一段时间再来跟进。我对众生还没有在意到那个程度，所以想不起来做这些事情。当我清楚地知道这个冷漠它不属于大法弟子的本质，因为我们的生命本质已经被师父再造了，新宇宙是为他的，师父要求我们要成为一个完全为他的生命，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承认他，认清了就不要他。想到这儿的时候，我的头脑里又想起了师父的一句法。师父在《红银六不要失败》中说，创世主再造新天体，因为他对众生爱。是啊，师父爱的众生，我们也需要去爱他们啊，不能冷漠。当然师父的爱是慈悲。分享自己的这个经历，希望我们在努力推广神韵的同时，也注意自己的做事心态，修出更多的慈悲来，这样才能把众生带进神韵的剧场中。师父也一定会在我们需要提高的地方点化我们的。个人体会，不足之处，望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对捷克真行啊的实践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9日。师父的每一句法都需要我们去细心的体会，用法来指导我们的一言一行，真能做到的话，就会深入到大法中，进入美妙的境界，体悟到大法的神奇与伟大。 A 同修告诉 B 同修自己做了很多真相材料， B 同修看后说，你做的不够多啊，但实际上 A 同修确实做了很多。后来 B 同修解释说他是反着说的， A 同修问 B 同修，为什么不能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捷克真行啊。我听后就立即重复了一遍，捷克真行啊。这一重复，我觉得心里真舒服，甚至有发自内心的开心的感觉。这之后，我每遇到别人做得好的时候，就学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捷克真行啊，汤姆好样的小伙子。一次我看到 C 同修一晚上做了很多的真相材料，就对他说，你昨天晚上干的不少啊，捷克真行啊。他听了后也很开心地笑着。一次我听说侄子利用几天放假的时间去饭店打工，不怕辛苦，于是对我弟弟说，这个小伙子好样的。我立刻就感觉我们之间的场变了，变得很祥和了。一次看到一对老年同修互相之间经常埋怨对方，我对他们说，我建议你们经常看对方的优点，经常向对方说捷克真行啊，不看对方的缺点，你发现你真的会很开心的，你们之间的场就会发生变化。你们看师父讲的这句法很直白，当我们去实践的时候，会发现它是有内涵的。说到这时，我一下子明白了这句法的又一层内涵。这句法能破妒忌心。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它可以产生人的妒忌心，别人要好了呢，不是替别人高兴，而是心里不平衡。当我不断地重复，杰克真行啊，汤姆好样的小伙子的时候，就是发自内心地做到看到别人好了的时候能替别人高兴，没有任何不好的思想。心胸是开阔的，敞亮的，真的是很高兴。这个高兴不是人中的情，是发自内心的为别人高兴，是法的展现，好像自己的内心被法洗净了一样的，容量也变大了。大家也去实践一下，就能体悟到其中的内涵和神奇美妙的境界了。这件事情让我感受到，师父的法理白言白，当我们真的能去同化它的时候，就能看到其中真的有很深的内涵，能解决很大的问题。妒忌心这个问题本来是很严重的问题，很不好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大法弟子必须要去掉的东西，可是在师父看来却是那么简单的就破了，太神奇了。我们在宇宙中看，众神聚焦，无量无际的神羡慕我们能当大法弟子，旧世里也妒忌大法弟子，为大法弟子设下了巨观巨难，而师父怎么看大法弟子呢？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说，大法弟子伟大是因为你们与师父正法时期同在，能维护大法。由此可见，师父能知道大法弟子的一切，那么众神是不是也要正确对待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呢？众神是不是也需要用捷克真行啊的心态来对待大法弟子呢？因为摆正与正法与大法弟子的关系，才能不被正法所淘汰掉。对大法弟子好不好，决定他们的未来。 以上是在实修中的体悟，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大法中修炼，慢慢学着替别人着想，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10日。我退休前是一名大学教师，大法指引我一步步走出为私为我的泥沼，一点点体悟，学着替别人着想，走向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正觉。今天写出自己修炼心性、提高心性的几个片段。一、重教学，领导认可。凭职称对教师太重要了，职称上去了，名誉、地位、待遇就都上去了。凭职称，科研成果占比很大，所以绝大多数教师都重科研轻教学，把大量时间精力投入到科研上去，教学差不多就行。我也这样。修炼大法后，在法中我明白，修炼得从做好人开始，用真善忍去衡量好坏。我意识到自己为了名利忽视教学是自私的、不善的，就把工作重心转到教学上来。我认真备课，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重视对学生的道德教育。1999年720以前，我直接讲真善人好。720后，我间接讲。师尊给我开智了，脑袋特别好使，教学质量大为提高，连年获得教学优秀奖，深受学生的欢迎。本学院其他年级的、外学院的、别的大学的学生都有来旁听我讲课的。学院为减少转专业或退学的新生，把我应该在大二开的课挪到大一第一学期。真有想转专业、想退学重考的新生，听了我的课，觉得有这么好的老师，这个专业、这个大学值得念了。2001年，因为我上天安门证实大法好，学校罚我停止工作2年，院长以全靠我稳定新生为由，硬是让我提前1年进课堂。教育部院校评估专家、文科组长、原某大学副校长说我的课内容丰富详实，逻辑严谨，引人向上，妙趣横生。他没见过讲课这么好的老师。一次迎新联欢会上，主持人3次介绍到我，都被经久不息、雷鸣般的掌声淹没。前排的校领导、其他学院的嘉宾纷纷回头看我，新生齐刷刷站起来看我。有两个学生把装饰舞台的气球、鲜花摘下来送我，我不得不多次起身致谢。退休后，学校返聘我10年，返聘的教师不进学生评价系统，1年不知怎么把我录进系统了，学生打分，我全校第一。其实，教学和科研是可以相互促进的，教学发现问题，科研解决问题。科研可以深化提升教学，我重视教学的同时，科研也没耽误。评高级职称时，我还遇到一个有正念的正厅级校长，他在评职大会上说，咱们学校练法轮功的教师都是教学骨干，师德标兵，评职不受影响。我们几个修炼人，该提教授提教授，该提讲师提讲师，一个没落下。二、包容人，化解血光之灾。一天子夜0:30左右，楼下传来一阵点着我先生名字的怒骂：某某，你干这么缺德的事，市里治不了你，省里还治不了你，看我不去省里告你。当时我一个人在家，楼下一高一矮2位老先生，
矮个的跳着脚大骂，高个的在劝阻，在拉他走。我想，矮个的这人不得气坏了吗？我赶紧下楼跟他道歉，不知我老伴咋气着你了，他不在家，我替他给你道歉。他声嘶力竭地大喊，我姑娘怀孕了。我头嗡一下，心提起来了。他接着说，怀的女孩，他让我姑爷做掉，哪有这么重男轻女的。我心落地了，我跟他说，他这么做确实不对。他说他是提着刀来的，边说边拍的兜子啪啪响，听动静是菜刀。这时来了一辆出租车，我和高个老人把他扶上车，他俩走了。是师尊帮我解了围。后来他姑爷上门道歉解释，才知道骂人的老先生患精神病，出院没几天，没看住跑出来了。他姑娘怀孕两个来月，不知男女，是他想一出是一出，精神无法自理。幸亏我修大法，遇事替别人着想，生怕气坏他，没计较他的辱骂和可能给我家造成的名誉损失。如果我与他理论起来，惹恼他，他抡起菜刀，而他是精神病人，不负刑事责任，惨不惨啊？真善忍是高德，也是大智慧。我的善待包容，化解了一触即发的血光之灾。三，信师尊，走出巨关巨难。我儿阿义的工作部门发生重大泄密案，有多人被处有期徒刑。当时阿义负责涉密工作的头一个环节，部门领导和后来被判刑的科长负责第二个环节。一发案，部门领导可能为摘除洗白自己，多次威逼诱骗阿义承认是他泄密，还向上级领导这样说。阿义说他没有泄密，请组织调查。俗话说，哪庙都有冤死鬼，而中国大陆的冤案错案太多了，我和阿义真是面临灭顶之灾。四个月的查案过程，每天提心吊胆，怕灾难降临。我明白，修炼没有偶然的事，一切都是业力轮报，今生冤死鬼，看往生往世，可能一个都不冤。但心放不下啊，挺不住了，就跪求师尊救化解。师尊管了，从立案到结案，警方刑拘传讯很多人，没找过阿义和他的工作伙伴，阿义平安了。不料波澜又起，结案后阿义的主管领导还坚持说是阿义泄密，说他看过案卷了。如果像他说的那样，警方能不找阿义？那几个获刑的冤吗？背着这个嫌疑，阿义的前途怕是没了。不得已，我找朋友查了涉案人的口供，说是第二个环节泄露出去的，跟阿义和阿义的工作环节没关系。我心才有底，原来是阿义的工作部门缺个副处长，原定的人选获刑了，阿义和另一个科长就有机会了。主管领导想用那个科长，就拿泄密案压阿义，阿义退出竞争就没事了。这段时间，阿义的主管领导正在争取一个副厅级岗位，被人举报有违法行为，省纪委来查案，单位通知阿义配合调查，现在当领导的有几个没事的。我在法上明白，表面上是阿义的领导为洗白自己，任用亲信诬赖阿义，实际上或许是师尊用这巨关巨难转化我的业力，让我提高长功呢。我不能辜负师尊的安排。我跟阿义讲这个法理，提醒他对主管领导不气不恨不报复。阿义懂事，面对纪委的询问不乱说话， 不落井下石。四，守住善，就出轨插足人。我先生官至厅级，风流事多了，在我遭邪党迫害的磨难中，他要停妻另娶了，却查出癌症，只有三个月可活了，他消停了。我按真善忍的要求，不怨不报，替他着想，尊重关心他，照料他的日常生活，陪他到北京、上海等多地治疗。在国内，中西医治到顶级，我不让儿子陪，怕耽误他的学业，不让他下属陪，人家可以不上班，却不能不过日子。为了方便治疗，我学会了肌肉注射、护理化疗埋下的装置、对药、接滴流瓶、按摩、煎中药等等。我体谅他的焦虑绝望，包容他的刁难无理，包括不让吃不让睡，终于感动他。他明白了修大法给人健康安宁、善与希望，所有的麻烦苦难都是邪党无端迫害造成的。他做了三退，发表郑重声明，感动他的家人，纷纷认同大法好，20多人做了三退。临终他说，你的善良让我多活了4年，你比我娘对我还好。我明白，我修炼他受益了，师尊延长了他的生命，让他有机会明白真相得救。对于先生外遇的女人，我不妒不恨，有几个认识的，见面我不摆脸子，不出恶言，分别找机会讲清真相，帮他们退出了邪党团队。4年多里，各级各类课堂，再忙再累，我也不推辞，不耽误。有个暑假，我3天辗转3个城市，讲了3天课。那是我揭露邪党、间接讲真相、证实大法的重要场所，每年4000多人呢。我在大法中修炼快29年了，越修越觉得师恩浩荡，大法无边，越修越觉得宁静自在，充满希望，越修越知自己的不足。比如我对阿义的主管领导不怨不恨，还生不出感激来，我的心量明显不够，得提高。妒忌心、显示心、抱怨心、安逸心，因为年纪大而迁就自己的心等等，还能干扰了我，离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差得更远。我会努力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明慧网大陆法会文章，看整体大方向，作者一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15日。静下心来读着所有2025年的明慧网大陆法会文章，除了自己的精进之心再度被刷新，拥有了更大的能量和信心，突破修炼救人路上的障碍，跟师父一走到底，更看到了不仅这90篇文章的作者同修们，还有更多和他们一样的大陆大法弟子近期的状态。他们作为大法的主体，在中国大陆那个严酷充斥着党文化和现代观念、道德极度败坏的环境中，每天都在修己立人，不断向上攀登，不断变得越来越同化于师父的法对大法弟子的要求，在道德、为人处事、家庭责任、社会责任、清醒认识人生的目的、正用人生中的曲折艰辛等等等等方面，都证实着真善忍的伟大威力，达到了常人所不及、常人所求之不得的超常境界。大法弟子的正信、正觉、正行破除了中共的谎言，帮世人明白了对人生至关重要的真相，在世间为大法和大法弟子赢得了应有的尊重。很多文章 不仅分享了自己在哪些方面去掉了对人心观念的执着，还写出了内心从挣扎到礼物到言行境界实实在在升华的过程，无求自得，能让法会起到更好的比学比修的作用。还有的文章平凡的叙述中展现了大法弟子今日境界与迫害之初措手不及时的天壤之别。仅举一例，为老伴申冤，利用法律讲真相的修炼路这篇长文，一位年近80的女同修，老伴被中共非法判刑，她作为受害者家属也受到了迫害，但从自私的角度看也可以说不是直接受害者，但这位同修不执着人中的年龄，不畏惧中共社会的险恶，一心救人讲真相，主动出击，把公检法人员看成等真相的人群，尽量的去搭救他们。还有其他同修也是如此，需要用法律形式，用法律术语讲真相。不懂法律，那就买书学习，到公益论坛请专业人士帮助，与当地同修密切配合。不仅如此，他们头脑清醒理智，善用法律而不是依赖法律，没有把法律当成救星。相比于当年类似于革命英雄式的反迫害和希望常人律师解救自己于苦难的常人弱者心态，这是多么伟大的升华。特别是身在中共国，在那片党魁自诩无法无天，法律早就变成了中共玩弄百姓的工具的土地上，大法弟子不把少吃苦当成出发点和目的，实实在在的一天又一天，一步一个脚印地实践着师父写的“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出自师父的红银二，正念正行。师父给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却不求任何回报。我们同修喜欢“唯愿师尊笑”这句话。我们越多的大法弟子同化于法，越来越接近法的要求，新宇宙就会更繁荣美好。这就是我们所能做的，对师父最好的尊敬、尊重与回报。感谢所有对明慧网大陆法会有所付出的同修，感谢所有无论时日长短不弃不离以法为师共同走在神的路上的可敬的同修。观今年大陆法会盛景，想起曹孟德的幸甚至哉，遂即兴唱几句：大法弟子中土之光，人坠我救，迎威舍惧，正法正觉末法希望，得愧我修，真相于世，无私利他，淬火金刚，人神同在，心与目齐，幸甚至哉，歌以咏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被法中走出的坚定与心声》，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12日。我是1998年8月有幸修炼法轮大法的，在20多年的磨练中，经过各种困难、压力、干扰，走到今天，都是在慈悲的师尊看护帮助下步步向前走。蓦然回首，这路上有教训，有痛悔，也有幸运。师尊早就点悟弟子背法，可惜弟子人心太多太重不悟，心里总想这么厚一本书怎么能记得了，现在心里很后悔，这是怕困难怕吃苦，没有修炼人对法的坚定与信心。2015年我溯江后，磨难来了。当时我住在儿子家，因户口没在本地，两地的派出所警察经常来骚扰，儿子儿媳受不了，叫我搬出去。那时我已经71岁了。在租房的4年中，当地派出所警察也经常来找我，还安了5个监控器，连门缝的挖孔也安了摄像头。 是师尊点化，我发现后叫同修不要到我的住处。压力虽然很大，但我三件事从没有放松过。2019年同修资料点出了问题，因为是用我的身份证租的，这下省610邪恶人员每天五六人到社区，每天都要审讯我，强迫我在三书上签字，勒索罚款50000元，房东叫我搬走。我没有了固定住处，直到2022年才有个住所。我在难中没有机会静心学法，内心真后悔难过，这是不听师尊的话造成的后果。2022年开始，我下决心背法，背法使我去掉了急躁浮躁心。我现在已经背了24遍转法轮，每背完一遍都感到收获大。背法心不静时，那一层的法理是记不住的，每明白一层法理，我感觉体内的细胞从宏观至微观也得法，呼一下细胞高兴地往上冲。背完一遍法收获很大，提高很快，头上的公柱也往上升。师尊给弟子下的法轮、气机、机制、机能的运转、旋转，我能感觉到每天练功都不一样，力度又宽又大，没有肉身的感觉，都是法轮机制的运转、旋转，还能听到旋转的声音，刷刷刷，太美妙了。我悟到大法弟子要完成誓约，不负众望，要做好三件事，一定要静心学法，因为正念从法中来。师父在经文《关键时刻看人心》中说，大法是宇宙的法，谁也破坏不了，是大法在世上救人。我和 A 同修每天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我讲他发正念，车上、车站、路上碰到有缘人就问，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前几个月我讲真相经常遇到干扰，被对方骂，我说共产党的钱都是人民纳税的钱。那天我也没救几个人，事后我想为什么会遇到这种事，于是我从每天2次发正念改为每天4次发正念，讲真相的路上、车上也都发正念。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法轮是宇宙的缩影，具备着宇宙的一切功能。我悟到有什么邪恶就有什么功能清除，我去外面讲真相时，敬请护法神排除干扰，请师父加持，我的眼神、笑脸、动作，每个细胞从微观到宏观，分分秒秒都把功能打出去，把不正的思想归正，这样不想听真相的都变得高兴听了，因为大法是无所不能的。我给学生讲真相，告诉他们什么是好学生，给大学生讲真相，劝他们去请宝书转法轮看一看，会给你带来天大的好处，同时劝三退，给干部讲真相，先讲真善忍的内涵，再讲做人的良心道德。干部、医生、教师、军人，各行各业都有三退的，三退人数一周有40到80多人。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